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继续来探讨《大智论》卷37，请翻开讲义1068页。1068页。我们这一卷探讨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习相应品啊，习就是学习、修行、学习啊，相应就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那在提到怎么样跟般若波罗蜜相应，有提到很多啊，比如说怎么样观五蕴是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观五蕴空，12处18界。乃至四谛、12因缘，有为法、无为法、空啊等等，或者七空啊，啊，乃至观不畏6度而行般若，不畏6神通而行般若等等啊。那么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以后，能够得到什么功德、什么果报呢？啊，接着就是我们底下要谈的。行般若之利益，果报功德啊！首先提到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普持众生故，能得五种功德。这五种功德，其实我们也大家很希望得到的啊，非常实用。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哈。好，先看经，舍利弗，菩萨摩萨能。如是行般若波罗蜜，得到的第一个功德是什么？恶魔不能得其变。得变的意思就是让这恶魔有可乘之机，就是说如果菩萨修得不好啊，没有修般若，没有修智慧的话，那恶魔呢就能够乘虚而入。那如果说我们修般若的话，就不会为魔所扰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事事得随意，我们经常会祝福人家，祝你万事如意，对不对？我们希望不希望万事如意啊？哦，要希望万事如意的话，要怎么样？学般若波罗蜜啊。对，第二，世间众事所欲随意啊，就是能够随心所欲。第三是诸佛护念。十方各如恒河沙等诸佛，皆悉拥护这位菩萨。那不是佛所有的众生都非常护念，要学般若波罗蜜。那拥护的这些佛呢，不止一尊呢，十方像恒河沙这样的诸佛都来拥护这位菩萨啊，令他不堕二圣声闻必之佛地啊。这菩萨长久的修行也是很辛苦了啊，但是一不小心容易堕入小圣啊。佛呢再三的护念他啊，不希望他堕入二圣地。第四是诸天拥护啊，四天王天，这是欲界的第一天嘛啊，然后有倒立天啊等等，乃至阿迦尼乍天，这个是第四禅的色究竟天啊，也就是说欲界天还有色界天，所有的诸天大家都拥护这位行般若的菩萨，不让他有所障碍啊。那这里为什么没有提到无色界？无色界的天人他没有色身呢啊。好，第五就是重罪轻受，菩萨所有重罪现世轻受，本来他可能有的罪会堕到三恶道去，但是他因为行般若波罗蜜啊，在今生受了一些人家的诽谤啊，一些挫折啦、啊、等等啊，他这个业障就消除，不会依着这个业障啊到三恶道去受报。所以这五个都蛮实用的啦啊。魔不得变，事事如意， 诸佛护念，诸天永护，跟重罪轻受。那大家可以参考角注65啊，这导师笔记有整理这个表，非常方便。嗯，何以故？菩萨摩萨用普慈加众生故。般若是智慧，这边谈的是慈悲啊，要慈悲有智慧啊，能够得到这五种功德啊。这个是菩萨摩萨如是行啊，就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好，我们接着看论的解说。现在赞叹这位菩萨能够这样子如实观五蕴空、十二处空啊、十八界空等等等等啊，这样的行般若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就能够得大功德。是名菩萨智慧功力果报，得此五力啊，得到这五种利益。好，以下分别解释这五种功德的因缘啊。首先解释不让魔趁虚而入啊，不被魔所扰乱。好，外人首先提出了问题：魔是欲界主，欲界的众生有哪些？地狱、畜生、恶鬼，这个都是欲界嘛。啊，还有人也是欲界。另外呢，天有三种天：欲界天、色界天跟无色界天。啊，那这里谈的欲界主呢，是指欲界天。所以欲界的天，包括人，包括三恶道的最高的主，就是统领者是谁？就是第六欲天的他化自在天，也就是自在天魔了。有世尊在菩提树下要成道之前，不是有魔王来扰乱吗？那个其实就是第六欲天的自在天魔啊。那这贪化自在天，如果说我们一般不修行，都在他的统领之下，他也不太管你。可是有人要想要修行出三界的时候，他就来扰乱啊。事实上他也是修福报才能够升到欲界天，享天福了。但是呢，嫉妒心非常的强啊，特别是有那个领导欲啦，有人要超脱他的管辖之外，他就来扰乱啊。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要小心啊，不要产生那种嫉妒心。那魔是欲界主啊，菩萨啊，还在修行的人间的菩萨只是人啊，肉眼不得自在，怎么能够可以不受魔所扰乱，不受魔得其便呢？好，这里回答：如此中佛自说，因为诸佛还有诸大天拥护这位菩萨的缘故啊，因为有佛啊，还有大天守护着。不会让魔趁虚而入，这是指外在的保护的因缘。但是呢，菩萨本身也要有一些实力了啊。这个就是什么？要行自相空，一切无所着故，就有主因呢、内因还有外缘啊，一起合成就。所以除了诸佛大天拥护之外，菩萨本身要行毕竟不可的自相空故，于一切法中都不执着啊。那不执着，那就不会犯错了。那没有犯错的缘故，魔就没有办法趁虚而入。所以从这里看出来，魔之所以会趁虚而入，有可能贪名啦、贪利啦、贪色啦，或者什么啊，魔才会趁虚而入啊。譬如人身。如果说没有这些的缺陷啊，或者脓疮等等，即使卧在毒穴当中，毒也没办法侵入。我们手或者是身体啊，免疫力非常非常好的时候，事实上我们的生活的环境啊，也有很多病菌嘛，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免疫力强，那这些病毒啊，不会侵入。 但是如果说万一身体虚弱啦、啊、免疫力受损啦、啊、或者是修行来讲没有办法洁身自爱的话，啊，的魔就会趁虚而入、啊、若有小疮则死无疑，必死无疑。好，第三，菩萨于诸佛中心不执着、啊、即使看到佛他也不会贪着，因为有时候贪着的时候魔它会扰乱啊，会化成佛的形状啊，你误以为是佛，其实是着魔了啦。于诸魔中心也不嗔恨，你越嗔恨他越知道你的弱点啊，越会作弄你。所以于佛不执着不贪着，于魔也不嗔，那魔就不能够得其便。第四，菩萨深入忍波罗蜜，还有持三昧故，一切怪恶不能重伤。如角注68有提到，修慈悲心或者是四无量心，那入火不烧啊，中毒不死啊，刀兵不伤啊，不会横死，不会遭逢意外而死啊，而且诸善神永护。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的地方啊、说哦某个地方有鬼屋啊，对不对，他不是请人去诵大悲咒啊，说赶鬼啊什么的啊、哦、其实倒不是大悲咒的力量去赶鬼啊，什么叫大悲咒，这是大悲心嘛，对不对，其实是用这个大悲心来感应跟你和平共处啊，去感化这些鬼，而不是去感啊，其实是感化它。你感没有用啊，你感以后它现在没办法侵入，但是它等待机会啊，没完没了啊。所以真的我们要了解，大悲咒持诵不是用感的那种心态，说哎我有大悲心啊，我要感化你，我们大家和平共处，这种心态才正确啊。同样的，不为魔趁虚而入，我们就要具备这几个。第一个要智慧，修自相空，然后不贪着不嗔恚，要修忍波罗蜜跟修持心观。好，接着解释事事如意。那我们希望万事如意的时候，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检讨一下，为什么我做事情没办法事事如意啊，考试考不上啊，或者是修行没办法很顺遂啊，或者是做生意啊，或者是被老板革职啦、啊，种种，我们来反省一下啊。那这里的事事如意啊，是讲的世间重视者知生所需。就是赖以为生的这经济啊，那不会有所缺乏。所谓智生邪偶，邪偶这个语词比较多种的意思啊。那在维摩经也有出现同样的语词，一切智生邪偶。这个语词古德以来解释非常多种啊。我们看一下角注70。智生邪偶在之谦翻译的维摩诘经跟罗什所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中也有出现啊。那翻译一样，都是一切智生邪偶虽获俗利不宜喜悦。那玄奘大师相对应的文句啊，在《说无垢称经》中，他是这么说：虽不希求世间财宝，然于俗利是有所习。这边是讲菩萨他有方便啊，菩萨他虽然也像维摩居士，他是一个视线一个在家人嘛啊，但是他运用多种方便，他也做生意。他也到其他的酒店啊去度化众生等等的。 那这里主要是描述菩萨他做生意呢，并不是说为了赚大钱，他是为了利益众生，他获得的这些财宝是为了利益众生，他本身是不希求的。那梵文原点这边有提到一切世俗的行为，这世俗的行为有包括这个商业的行为啦，或者事业啦等等。那后面的 Udyukta 这个就有不同的意思了，有的着重在和合，也就是说这里我们翻了邪偶了，那玄奘是翻成是习，是有所习，习就是从事啦，从事某种工作。那我们看1070页讲义刮胡二邪偶，这个人字边的偶译作邪偶，这耕田的左边的那个累字的偶。那在汉语大词典它解释是和合的意思。那玄应的一切经音译解释邪偶，这邪是邪合，偶是会合，就是这个合。那这个合字意思就很多了，和合啦，结合啦，种种有很多，或者和谐、和合、协调。那谐也有和合、协调的意思。那累字边的这个偶也有几种意思第一个是二人并肩而耕，有两个人一起来耕作，或者是和符合。那人字边的偶有配合、辅助或者同伴，与人共处或者是迎合、投合等等意思。所以不管是哪个偶它意思都很多。那万金川教授他本身是中文系出身，那现在正在比对维摩经梵本藏本跟汉译本做这样的研究。那他提出来支谦跟罗什两译本中的邪偶跟玄奘译本所翻译的所习，当是从梵文字Udyukta 这边而来。那因为偏重的不同有的像玄奘他比较着重在从事从事于某种事业啦，或者经商啦等等。那另外着重在合或者结合的那就翻成邪偶。那总括来说什么叫自生邪偶？自生就是经营家业啦，或者谋生计自生邪偶。这个邪偶就是如果从玄奘大师的翻译从事来说那就是从事生意或者是从事商业的行为。那 Vyavahara 这个就是世俗世俗的意义也很多啦就是说世俗的生活啦，或者是这里所说的俗利。那和就迎合啦，或配合。也就是说在文摩经里面就是菩萨他本身并不是为了要赚钱，他是迎合世俗人来这些世俗的生活来从事生意啦，或者经商等行为来将获得的利益用来利益众生。不过从大智度论的本文来看，我们看1069页世间重视者之生所需 所谓自生邪偶，众是果树。众是果树的意思就是种果树了。那这个如果配合前面的自生来讲，那就是种果树来维生，来谋生计。那如果说从这样的意思来看，这个累字边的偶，如果我们解释为两人并肩而耕，那这整句话自生邪偶，重视果树，或许我们也可以解释为耕作或种果树以谋生。如果纯粹从大致的前后文来看，也有可能这个。那当然也有可能跟范本维摩经的意思一样，就是从事世俗的生活，或者是经商啦、做生意啦等等。好，这个邪偶的意思比较多。好，我们再看本文。旷路作井，安立客舍。旷路就空旷的地方了，空旷的地方，如果要做生意或者是我们要找水啊，比较不容易啊。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找井啊，让口渴的人能够就近取用，或者是荒郊野外的旷路啊，空旷的地方，那我们能够建立这个客栈啊、客舍，给大家方便啊。那能够这样的如法理事，皆得如意啊，这样的处理事情、料理事情都能够随心所欲。若欲造立塔寺，做大福德，或者是做大财师，或者想要说法教化众生，这是法师，前面是财布施，后面是法的布施，都能够如意。我们要法布施也要如意，要不然讲法没人听啊。那听法也要如意啊，你想听没人讲，这个都两个不合合了。那想要做大财师也是一样啊，你要有钱，要有资具，要发心，那当然也要有需要的啦。好，这是在解释哪些事情能够如意。接着解释那怎么样才能够事事如意啊。如是等世间众事，不管是大事小事，都能够如法随意。随心所欲要有个前提啊，要如法啊。如果是非分之想啊，或者不如法，这个你等于是妄想，这个不能够让你随心所欲啊。那怎么样才能够随心所欲呢？第一个条件就是菩萨世世及无量福德智慧因缘故。如果说我们有大福德，那当然要什么有什么就比较能够如意了，对不对？但这个还不够啊，还要有大智慧的因缘具足。虽然说想要成就某件事，那没有智慧障碍重重。所以福德以外还有智慧因缘。第二，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一切法中心不执着。不执着的缘故，那烦恼就薄了。烦恼薄了，就能够产生深厚的善根。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善根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善根深厚一产生，那所以所愿如意。所以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也没有修般若波罗蜜，也没有对一切法产生执着，烦恼是不是深重啊？如果是烦恼深重，那种下去的善根就不生啊。善根不生，那事情怎么能如意呢？接着，是因为有诸天龙鬼神净念铸成的缘故， 菩萨他非常精进来行般若波罗蜜的缘故，那诸大天他们也都非常恭敬赞叹这位菩萨，称叹称扬其名，赞叹他的名声。那天的拥护啦，龙啊鬼啊，还听闻诸天这样的赞叹称说，也来铸成其事，所以世间众事皆得如意。第四是菩萨这么样精进修行般若波罗蜜，那诸佛所护念，威德所加，所以也能够如意。好，我们归纳一下，我们想要万事如意的话，那我们就要积极无量的福德智慧资粮，再来就是对一切法不贪着，一切事物啦不贪着，要烦恼淡泊，要种深厚的善根。那我们这样子老实精进修行，当然就诸天诸佛护念啦，一护念自己努力，那外在因缘具足，这样才能够事事如意。好，第三行般若可以得到第三种功德，就是诸佛护念。那外人起了一个疑惑，说十方诸佛他的心都是平等的啊，他应该度化一切众生，心应该平等啊，为什么偏偏对这位菩萨那么偏爱啊，为什么偏心呢？好，论者回答，菩萨智慧功德大故，诸佛他发心虽然是平等了，但是在法理来说应该多护念这位菩萨，以劝进于人就是因为这个菩萨非常精进的修学，那佛护念他，特别护念他，那告诉别人说，如果你像这位菩萨这么精进修学，那我一样这样护念你佛的用意是这样的。如果反过来，菩萨这么样的精进修学，没有人护念他那你为非作歹，佛这么特别护念你，那你怎么在劝别人呢？对不对？所以主要佛算是发心平等，不过还是会多护念有智慧的菩萨以他为模范来劝其他人效法。好，第二，菩萨得佛智慧七分故，能够分别了知善恶，赏念好人无过于佛，是故佛念。佛他更能够分别了哪一个值得奖赏的，佛这样的护念菩萨，那特别是菩萨得到佛的七分所以佛更加的护念。再来，佛念不希望这个菩萨来堕二圣地，随者何？入空无相无作，菩萨他要修这三解脱门吗？但修三解脱门主要是了解空法了解二圣的解脱门，能够度化二圣，但是要有方便力不要急着入涅槃，以佛护念的缘故而不堕落。譬如像鱼刚生那个小鱼这母鱼要不断的护念它，它才能够得以生存若不护念，那就容易死去败坏。好，第四，诸天永护。第一，不欲令失其所行，诸天效佛念故佛都这么样的护念菩萨啦，那诸天也效佛这样来护持这位菩萨。来，第二，诸天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都无所着，不乐世间的乐这假如啦，一个菩萨他是贪着自己的世间乐，不是为了度众生啊，那诸天会护念你吗？当然就不会啦他是赞叹护念呢，是 诶，这个菩萨他不贪着世间的，他都是为了想要教化众生而住于世间。那这样的菩萨发心非常尊贵啊，行为非常高尚啊，所以诸天敬重他，尊贵顾念。好，第五，重罪轻受。所有重罪者，先是重罪，应入地狱啊。过去是重了很多的罪业啦，有可能今生不一定受报就结束了啊，或者今生重了很多的恶业，可能下一生会入地狱受报。不过因为他修行般若波罗蜜的因缘，能够现世轻受，有业一定会得苦果嘛，对不对？只不过就是在这一生受，或者是到地狱啊、恶鬼、畜生去受啊。譬如说有一个被判死刑的重囚啊，这个犯罪人呢、啊，本来应该死罪的，那因为有势利人保护啊，鞭打几下就算了啊，饶他一条命。又如王子啊，虽然做重罪啊，稍微轻轻处罚就算了，因为他是王种中出生的缘故。那菩萨也是如此啊，菩萨假如能够行般若波罗蜜，得十智慧的话，那就入佛种中生。这里王种是比喻佛种啊，那王子就比喻菩萨哦。佛种中生的缘故，即使有重罪啊，不会受到重的罪罚啊，稍微轻轻处罚就过去了。那它的前提啦，就是我们有没有好好来修行般若波罗蜜，有没有种这个种子啊？啊，在佛种中生的种子。好，第二，这个比喻也很好啊。譬如铁器中空故，在水能浮。啊，铁本来很重嘛，不过呢，它中间是空的。啊，那。虽然很重，但是它能够浮在水上。但是如果中间是石的话，那就会沉没了。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菩萨修般若，要能够学空法，哦，不要以为哦有实在的众生啦，有实在的功德啦，那这样的话执着诸法啦，当然就沉下去了，哦。菩萨也是如此。行般若波罗蜜智慧，心虚故，就是空，不着众生，也不着法，这样的话就不莫重罪，不会沉默。而凡夫人没有智慧的缘故，那就沉默重罪。好，接着总说得五功德的因缘，因为普持众生的缘故。佛此中自说因缘，之所以得五功德者，因为用普持加众生故。诶，前面提到行般若得这五功德，诶，这边为什么后面又说行持来加众生呢？啊，所以外人他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开始说行般若具五功德，那后面又说行慈悲来加庇众生，到底是行智慧得五功德，还是行这个慈悲啊，哦，来得五功德呢？好，哦，好，论主这里做一个汇通，能生无量福，无过于慈，主要是由慈悲来生福德了啊，哦。但是这个慈从何而生？这个慈悲呢，是因般若波罗蜜而生。得无量利益。那或许我们会觉得奇怪啦，这个慈悲为什么由般若波罗蜜而生呢？啊，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有智慧的话， 那他就不会这处处为自己着想，哦，能够破我执，不会第一个就想到自己，哦，如果有智慧，真的有智慧的人，他破我执，他就比较能够发出那个慈悲心呢，来利益众生。再来，因为他有智慧，能够破除人我相，破除人我相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些受者的区别，哦，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多慈悲，你对我不好啊就不给你，哦，他就不会有这种区别。这种障碍去除以后，他的慈悲有三种，一个是众生缘的慈，一个是法缘的慈，一个是无缘的大慈啊，是不是？那如果是普通众生缘的慈的话，也有我执，也有众生相，哦，也有这个所失误的相，这个慈悲呢就不宏广。法缘慈虽然说没有我执，哦，但是对法并没有生像菩萨那样子广为观空。如果是菩萨的话，哦，那无缘大慈，同理大悲，由这样的智慧产生的慈悲呢，那当然就可以得到无量的福咯，哦，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个慈是因般若波罗蜜而生。复次，哦，前面提到五种功德嘛，哦，那这里有分，第一个恶魔不得变，第三诸佛所念，跟第五重罪轻受，这个是般若力，哦，因为般若他有智慧能够观空，不会让魔乘虚而入，因为他有智慧得到佛智慧的少分啊，佛的护念啊，而且他能够观空啊，能够重罪轻受，这是般若力。啊，第二个功德世事如意跟诸天永护啊，这是大慈力。好，接着从一个角度来看，有二种缘，这缘是心念的对象啊，缘众生或者是缘法。如果菩萨缘众生啊，他心念对众，心念在众生，觉得众生苦啊，想要把苦给乐，那就是慈心。如果说菩萨他心缘的是法啊，不要产生执着啊，能够观空，那就是行般若波罗蜜。好，再来，慈从这慈是从般若波罗蜜而生，随顺般若波罗蜜教，所以说慈也没有过失。好，以上是说行般若波罗蜜普慈众生得到五种功德。好，下面又提到另外一种功德，就是行般若能够很快得到诸陀罗尼门三昧门，而且能够经常遇到诸佛，哦，不离见佛，他不会怕说见不到佛了啦，哦，啊，他会经常亲近诸佛。好，我们看经，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能够很快的得到种种的陀罗尼门诸三昧门。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了，他持一切善法，遮一切恶法，这是陀罗尼。三昧是定，菩萨所生的地方都会遇到诸佛。那菩萨他因为长久要修行嘛，乃至当他成就无上正觉，在这么一段从出发心到成正觉这么长的时间呢，他都能够至始至终啊，不离见佛，就是永远都会见诸佛。这初啊，这初有全的意思，或者始终的意思，并不是只有开始不见，开始见到佛，后来就不见了，不是这样的啊。他是从头到尾都能够见诸佛，不离开诸佛。菩萨摩诃萨这样的学习，与般若波罗蜜相应，是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陀罗尼三昧门，哦，这之前在卷五卷28已经提过了。 啊，这位菩萨他怎么样那么快，为什么那么快可以得到陀罗尼三昧门呢？好，这里提到有几个因缘啊。第一个，福德因缘故心柔软，就是他种福德了，为什么那么快得到？那福德要具足啊，那福德具足的话，心就不会刚强了，他就柔软。有的刚强的话，学东西啊就学不来了啊。再来呢，除了福德以外，要有智慧啊，行般若波罗蜜故，智慧心力，就智慧猛力，学的就快了。第二就是如上说五功德故即得啊，就是前面所说的，为什么这么快得到？因为魔不会干扰啊，而且事事如意啦，哦，诸佛护念，诸天护念，而且重罪轻受，所以都没有什么障碍。那学习要获得这些法门，自然就很快了啊。好，接着解释。菩萨所生的地方都能够经常遇到诸佛啊。好，为什么呢？菩萨除诸佛母，这个佛母并不是佛的生母摩耶夫人哦，啊，这个佛母就是般若波罗蜜了啊，因为般若波罗蜜能够生诸佛，哎，所以称为佛母。这个菩萨他非常敬重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能生诸佛，其他的一切众事都不爱着，因为他敬重般若的缘故，所以经常所生的地方能够遇到诸佛。好，下面几个地方值得让我们警惕了。如果有人经常喜欢斗争的话，那就会升到还火地狱。还火地狱是八大地狱里面的第一个啊，这个在卷十六大乘章二十五册175页下栏啊，那边是翻成等活地狱，175页下栏啊，等活地狱。那什么人会堕到这样的等活地狱呢？有的人喜欢杀害众生性命的，或者喜欢斗争的啊，打杀的，为了钱财啦，为了什么互相残杀的，那这样的会堕到等活地狱。堕到那边的时候，这些地狱的众生啊，互相看不顺眼，又互相打来打去啊，啊，那一打杀以后就没命了啊，没命以后那个狱卒啊，地狱的那个鬼卒，他想他又活起来了。这叫等活地狱，本来那边非常苦啊，他想说啊，这活得不耐烦啊，想要早点去了结生命啊，去投胎到人道、天道。可是这个业报啊，不断在那边啊打滚。所以这提醒我们，如果说我们在生而为人的时候，经常喜欢斗争，这很苦啊，到地狱里面还会再斗争啊，生还我地狱。又拿那个刀杖共相加害。如果淫欲多的话，长寿胞胎，以四生里面啊，有胎卵湿化嘛，就会有胎生啊，经常在母胎里面啊，赶得胎生的动物啊等等。又做淫鸟，如果嗔恚多的话，那就生到毒蛇猛兽啦 之类的。如果鱼吃多的话啊，就会如这个飞蛾没有智慧啊，然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或者地中隐虫等等。好，所以这里我们就要留意了哈，种什么因那就得什么果嘛。我们想要生的地方能够有佛，那当然要跟佛法生结下一个好的善缘啊。好，接着常指诸佛的因缘，还有提到菩萨爱敬于佛，我们恭敬佛，还有爱敬实相般若，实相般若，我们爱敬般若，般若是佛母， 再来要修念佛三昧，能够这样的话才能够所生之处经常会遇到佛。那另外之前啊，菩萨愿见诸佛中说，好，接着终不离见佛者啊，就是永远不离开诸佛。好，这里主要提起说见佛不容易啊，但是有人见了佛只见一次，再来永远见不到了啊，所以我们要让他善缘不断不断的相续下去，这个很重要啊。好，这里举一个反例，有的人虽然一世见佛，再来之后呢永远见不到了。例如毕婆师佛的时候，有位国王啊，他的国师他是婆罗门，虽然能够看到佛看到僧，可是他自认为是国师啊，也应该很伟大，结果看到佛跟僧呢，他有眼无珠啊，以为自己国师就很伟大啊，然后恶口诽谤佛跟僧，说啊，你们这些人像畜生一样，你没有看到我是谁啊，不别好人，看到我都不让座，那因为这样的罪，经过91劫一直堕畜生当中而不见佛。再来不离见佛有六种因缘，第一个身念佛故终不离佛，再来世世善修念佛三昧，再来不失菩萨心，如果失去菩萨心的话，那跟佛就没有缘了。再来要作愿不离诸佛，在愿生在佛世。第六，这个也很重要，我们要种下能够遇到佛的业因缘，而且要常相续不断，要得到这个果一定要种下那个因呢，对不对？而这个因缘要相续不断，种下跟佛见面的因缘，要相续不断，乃至无上菩提终不离见佛。好，问曰：这是果报事，为什么说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呢？答曰：因为与般若波罗蜜相应，才能够遇到佛有时候是果中说因的缘故。好，接着解释相应，这是说与般若波罗蜜相应。那相应有两种意思，第一个是心相应，第二个应菩萨行。相应就是心要相应，再来行为也要相应啊，对不对？如果心表里不一他行为所说的所做的跟他的愿不一致，那当然就不相应了那你因跟果就一定不相应了吗？所以心相应还有应菩萨行我们好好修菩萨行，才能够生好处，直遇诸佛遇到佛听闻佛法正一念这才名为相应。接着我们看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见不念诸法。首先谈不念此法与彼法，合或不合，等或不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不作是念他不会认为说有某一个法跟某一个法合，或者这个法跟那个法不合或者是等或者是不等，这个后面会解释何以故？菩萨摩萨不见这个法跟其他的法合或不合，或者等或不等那菩萨摩萨这样的学，这样的相应，才名为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好，首先解释诸法非合非不合先破合。一切法无有法与法共合者，何以故？诸法无少分合故。我们之前有举个例子虽然说阿含经有提到我们六根对六尘 产生六识，根、净、是三合处。虽然是说根、净、是三合合处，但这个合呢，其实假名说了。要不然六根我们眼在这里啊，看到色是在外面啊，产生了六识，又是一种认识的作用。那你这眼根怎么跟色跟识去合呢？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因缘假名说，不要执着有一个合合的自信，或者说有一个实在的眼根啊，实在的色尘去合合，不要产生这样的执着。好，底下举个例子，譬如两指有四方，两个指头，那两个指头合在一起，比如说像这里两个指头合在一起，那合在一起只有这中间地方合而已嘛，其他这一面那一面跟这一面有三方不合啊，只有一方合三方不合，那一方合这个比较少啊，三方不合比较多啊，那你为什么不说这两指不合呢？因为有三方不合嘛，你为什么说两指合呢？好，问曰，有人就说，因为它有合处啊，所以名为合啊，不说不合。好，论主回答，他说合处不为指，是指分，那合的地方那只是指头的少分呢、但并不是所有的指头都合在一起，那只是少分呢、它只不过是指分，更无指法，以二指相近，所以假名为合、没有另外合法。再来复次，色香味触总名为指，我们色法有地水火风，还有色香味触，这个八识合合才有色法，这个指也是一样啊。那这里面的色香味触当中，只有触才有合的力量，其他的三个色香味没有合。都没有合，所以不得言止合。总之都是只有少分啦、复次，如异类同处，不名为合，相各异故。那相各个不同啦、那各个不同你怎么合呢？诸法也是一样、地相在地中，水相在水中、火相在 火中、它的性质不同啊，不名为合。水跟火你怎么合啊？以是故言，无有法与法合，若合若不合。既然没有合，同样的也没有不合了。好，接着谈非等非不等。所谓等的意思，就是一切法一相平等相。比如说一切法都是有相，或者是无常相，都是苦相，都是空无我相，或者是不生不灭相，它都是平等没有差别，所以名为等。不等那就是各个差别相，像色相无色相，或者地的坚相水的湿相，这个性质不同，各个有差别，这个名为不等。而菩萨他知道诸法自性空啊，没有一个固定实在的什么法有特定的自性，所以它不见等于不等。何以故？一切法无故，自性空故无法。无法那就不可见啊，不可见就没有所谓等或不等的问题啊。再来，等与合是习相应，不合不等是不相应。好，接着问曰，为什么不说相应整个把怎么样得般若波罗蜜相应完之后再来赞叹呢？好，这里为什么谈赞叹，主要是赞叹果报功德。好，论主回答，听者一直在听到你般若怎么样跟般若才修习才相应， 又是五蕴空，又是十二出空，这样才习相应，那个也习相应，怎么那么多啊？到底我学波罗得到什么功德啊？有人感到厌烦了，也感到懈怠了，哦，听不懂啊。所以佛呢，中间穿插一下，耐心一点，学波罗得到相应的话，可以得到五种功德。哪五种功德？就是前面所说的啦，就是魔不得其变，事事如意，诸佛护念，诸天拥护，哦，还有重罪轻受。哦，大家想，哇，这学波罗这么好啊，那我再继续听吧，怎么样跟波罗相应呢？哦，就是在讲这个意思。哦，那这一段其实在解释说，为什么波罗经，因为接着后面还在谈，像这里就谈嘛，不念有法与法合或不合，那才是跟波罗波罗蜜相应。那外人就说，你把所有的相应讲完再来讲功德，不是很好吗？所以佛还是非常懂众生的心理了，这中间就穿插，哎，耐心一点哦，这学般若相应啊，会得到五种功德，好，哦，大家欢喜以后，哎，继续再来谈相应啊，哦，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继续谈相应啊，哦，我们休息一下。